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咱们继续带来解读渊海子平。那这节课呢咱们讲到了论三七贵人，咱们看一看啊，渊海子平原文是如何说的。其实这句呢就是三七贵人的一个口诀，这边我标红了，叫天上三七甲戊庚，地下三七乙丙丁，人中三七壬癸辛。大家注意这个标题，很多人他也不会用三七贵人。那首先这个标题就明确告诉大家了，什么是三奇啊？三奇就是甲戊庚乙丙丁还有壬癸辛啊，这个就叫三奇，天上三奇、地下三奇和人中三奇。同时这个贵人是什么意思，告诉大家运用的时候什么才是成功啊，就是你天干掉到甲戊庚的时候，或者乙丙丁或者壬癸辛的时候，一定要在地支见到贵人。什么是贵人？天乙贵人、天德贵人、月德贵人，见到这三种贵人都可以成功。但是大家注意啊，三奇贵人是很容易，它有一定的这种形成条件的。咱们再来往后看，看看原文是如何说的。他说甲戊庚者，以甲为日，以戊为月，以庚为星，既有日月星。什么意思？他讲的天上三奇是代表了日月星啊，日月星这三光就代表了甲戊庚，所以说它为奇。后面原文又说了，他说地支须得虚亥为天门，方得为奇，若无虚亥，须有日月星而无天门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他说如果说天干上出现了甲戊庚，那地支一定要见虚亥为天门。但是这一点老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我是持保留意见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虚亥它虽然说为天门，那如果说你在判断辰巳，这个为什么？这个为地网啊，很容易组成这种天罗地网这种不好的神煞。如果说组成不好的神煞，完全体会不出任何这种三奇贵人的特效。大家记住，如果说一旦形成了天罗地网，绝对不会形成三奇贵人的。包括后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三奇贵人它是如何形成的，就是其中有一点是什么呢，如果说你的八字里面三奇贵人带着大号，带着这种天罗地网，带着这种劫煞包括灾煞，它绝对不会形成这种三奇贵人的。而且三奇贵人是完全破了的一种情况啊，就不是好的了。大家记住，完全形成不了这种非常吉利的象征。那三奇贵人呢，他其实这个话后包括后面所说的，则不为奇也，如有天门，若有啊筹谋有四，又不为奇。寅中有己星耗风，酉中必宿主，丑卯为风雷，则三光失明。其实这个讲的什么呢？其实这个讲的就是五行理论和星宿理论相结合了。大家知道渊海子平这本书啊，它的成书年代在宋朝，其实最完整的年代什么呢，就是八字论命术最鼎盛的时期，其实就是在明朝，它并不是在宋朝。宋朝呢它只是说那个时候逐渐逐渐形成一种风气了，但是达到最鼎盛的时候其实还是以明朝为主。那明朝讲到三奇贵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呢？其实他们所有的理论都是指向什么，都是指向于财官印的这种论述。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咱们拿天上三奇来说，天上三奇是甲戊庚，那如果说你是甲木日主，戊土什么，戊土就是你的财，庚金呢，庚金就是你的七杀。像这种八字天干透出甲戊庚的时候，财它去资助七杀，七杀这个时候是克身。大家知道七杀代表什么？七杀代表了小人是非官非压力。那这种克身压力不好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？解救他的办法只有贵人。大家听清，解救的办法只有贵人。什么贵人呢？天乙贵人、天月二德贵人才能够解救的。所以说你只有见到贵人的时候，这个才为天上三奇。包括地下三奇也是一样，咱们把神煞抛出之后，咱们单开关来给大家讲。你比如说乙木日主，那见到丙火和丁火什么，丙火和丁火就是你的食神和伤官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八字里面透出七杀来了，七杀什么，七杀对应乙木的时候就是辛金，这个为七杀。大家记住乙丙丁为什么好啊，你辛金一透出来了，七杀这个它是代表不好的，代表小人是非官非等等啊，这是不好的。那你透出来之后，辛金只要一透出，它就被丙火所合，被丁火所制。那人中三奇壬癸辛，其实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道理啊。大家可以课后的时候自个儿去推一下，如果说你的三奇成格之后就代表什么，代表你的贵人。这种贵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会出现代表你特别有这种奇异的才华，博学多才，代表这种技能。所以说这个三奇贵人也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呢它有几点，第一点就是三奇贵人的一个排列顺序，如果说你排列顺序出现问题的话，你三奇贵人也是不成立的。那什么是排列顺序啊？ 给大家举个例子，甲年戊月庚日，这个就排列成功了。你不能打乱顺序，一定是甲戊庚，或者说什么呢，或者说你是月柱是甲，日柱是戊，时柱是庚，这也可以啊。大家记住，地下三奇、人中三奇都是一样的，乙丙丁包括壬癸辛都是同样的道理啊，一定不能打乱顺序。同时呢，大家记住，三奇贵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你一定要得地，一定要得时。什么是得地得时啊？其实讲的就是财官得地得时，你不能做绝。包括内部课程啊，给你们讲这种坐运旺衰的时候，大家知道，就是说你的八字里面财官印一定要得时得地，不能出现做绝的一个情况啊，做死绝的一个情况。那三奇贵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有其他的贵人来辅助，就是咱们通过这个名就可以知道三奇贵人。什么是三奇啊？天上三奇甲戊庚，地上三奇乙丙丁，人中三奇壬癸辛。那贵人什么？贵人就是指天乙、天乙二德，包括天乙贵人啊，这种贵人来扶持。好，各位朋友们，那这节课呢咱们就讲到这里，下节课的时候啊咱们会讲到天德贵人和月德贵人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